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。两段圣经在新约的地方是第七页，第七页，因为只有三节，我们要邀请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研读。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好，请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嗅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嗅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，二十一节来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我们请康牧师不要存钱。
灰熊刚不知道有没有讲漏了，我们请康牧师不要存钱，那你们要帮我存钱哈。各位，我们敬拜主，我们非常感恩，但是不必紧张哈。今天这个题目我们熟悉，可是实在不太容易讲，不太容易讲。今天早上在祷告会的时候，我也在祷告中特别提醒我自己，也祈求神，其实神的话没有一个容易讲的，没有一个跟我们的观念是一样的，没有一个，虽然今天在教会里，在神学院里面，我们常常好像尽可能的要讨好听众，让人家觉得我们基督教跟他们很像，哎呀，其实是一致的，其实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，这样好像减低我们基督教那个异样的色彩，让人比较容易接受。我觉得这样人家更不需要接受。如果我们跟你一样的话，我们干嘛信耶稣呢？各位，基督教跟世界的想法不一样，我们也直接的说，世界的是错误的，只有圣经里的这位真神是对的。我们在罪恶当中，我们所有的都需要改变，我们需要重生，我们需要悔改，我们需要重新回到上帝那里，做一个新造的人。本来在上帝的创造里面，万物都活在上帝的祝福当中。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二节讲，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以后，他就赐福给万物。赐福的意思，当神在赐福祝福万物的时候，就是神非常喜悦那个东西，神喜悦他就祝福他，神喜悦他就希望他，也使他更丰富而快乐。当我们祝福人的时候，我们希望被祝福的对象生命更丰富。我祝福你有一个好的早上，希望你的早上非常的丰富而且快乐的。而人更是上帝祝福的对象，他单独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讲到说，神赐福人，赐福给男女。神对亚当说的第一句话是给他自由。创世纪二章十六节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，这是一个祝福，让亚当，让人都知道上帝把丰富的东西给人，不仅是给他吃，而且给他自由，你可以随意的吃。我们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对圣经比较熟悉的，大概对随意两个字都有点害怕，好像圣经不允许我们随意。是的，我们不能偏行己路，但是在上帝的话语，伏在上帝的话语权柄之下，神让我们有自由随意。在丰富的世界里面，如果我们愿意听神的话，各位没有错，我们有真的自由，我们可以为所欲为，但是那个前提是你听神的话。神让我们在生活中有最大的自由和自主，还有权利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下半句说，你们要治理这个地，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大概半年以前，可能不到半年吧，三个月以前，应该是有人放了一只鸟，一个鸟笼里面有一只鸟放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的门口。 有丢弃流浪狗的，有丢弃流浪猫的，还有丢弃不是流浪鸟，就是要在鸟笼里面，要不然就飞掉了哈。那当然养鸟的事情就又是我们的谢牧师来负责了，因为谢牧师总是很有爱心的。那么就把那鸟呢放在我们后面停车场那边，那时候就有人警告过，那谢牧师觉得大家都跟他那样一样善良，不会有人要吃小鸟的，所以就没有管。结果有一天我们就发现那个猫好厉害，把那鸟笼弄翻了，然后把那个鸟笼的门打开了，然后把鸟吃掉了，附近还有一些羽毛。各位，空中的鸟我们管不了，地上的猫我们也管不了，但是神原来给人的权力有这么大，空中的所有的鸟，地上所有的走兽，还有海里的鱼耶。我不知道将来新天新地里你最好学会游泳，因为说不定神要你管理海里的鱼。哇，我们有最大的自主和自由，你嫌权力不够吗？神给我们的权力好大，你嫌神给我们的自主不够，自由不够吗？你随意的吃，那达善还不让我们随意吃了，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吃，他是注意我们的营养哈。你知道神要我们管理一切，他根本没有规定你要怎么管怎么治，因为有一个前提，你们听我的话，你们就会管理得很对。所有的问题就在这里，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自主，没有办法自由，因为我们已经不听神的话，我们在悖逆当中。神对亚当说的第一句话是，你可以各样的东西你可以吃。神对人包括男女所说的第一句话是，你们可以治理管理一切。神对亚当说的第二句话是警告，吃的日子你就死，创世纪二章十七节。各位，所有的福气，所有的自由、权利、生命，都只有在顺服上帝的话语下才有。如果你不信靠顺服上帝，就是死亡。在新约里面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随从肉体去活的就是死。这几天我跟好多弟兄姐妹勉励的，我常常讲到的，也提醒我自己的，就是这跟这个世界的讲法完全不一样。世界告诉你，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那个叫死亡。我们认为那是生命力，是自由，那叫做死亡。各位，死亡是什么？亚当夏娃懂不懂什么叫死亡？像希腊的哲学家，像亚里士多德、柏拉图都有讲，学哲学就是学死。我们的孔子说，未知生焉知死，死是很奇特的一个东西，我不知道他们懂不懂。各位，我也不大记得我什么时候懂叫做死，我不晓得。现在大学里面也有这些生死学的课，我不晓得教的人自己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死。亚当夏娃那个时候没有看过死，没有看过野兽动物的死亡，也没有看过人的死。当神对亚当说，吃的日子你会死，我不知道亚当懂不懂那句话什么意思，但是我想亚当知道那是一个警告的话。我想那句话当亚当后来跟夏娃讲的时候，夏娃也被吓住了，因为后来他跟蛇讨论的时候不断讲一句话，不断提到一个字，就是死。吃的日子你一定会死。那么我们不今天不从科学，我们不从心理学这些地方社会学来谈什么叫做死，我们就从创世纪第三章，当人吃了违反了上帝的命令以后，死亡是什么？死亡第一个就是眼睛明亮。死亡不是明悟了吗？眼睛合起来了吗？在创世纪告诉我们，死亡你吃的日子就死，他们一吃，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，他们就看到了一个事实。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，死亡就是让你很清楚看到人是充满了缺乏的动物。当你离开上帝以后，你就死亡，你发现你缺乏，你是赤身露体的，你是羞耻的，你离弃上帝，你充满了悲哀和绝望。离开了神，我们就失去了祝福、自由、权利、美好、爱。
各位，越接近死亡，你这个就看得越清楚。越接近死亡，你就看到你越缺乏，你看到你的记性、你的智慧、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、你的配偶慢慢离开你，有一天这一切都离开你了，连你的身体都离开你了。死亡让我们看到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是缺乏的。不信上帝的人也完全知道这件事，可是他们的反应倒不是正确的。第二个，死亡就是我们要自主，要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我们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。当他们吃了果子，就是他们死亡的第二件事情，就是他们要用无花果的叶子来当做衣服。哎呦，天上的飞鸟、海里的鱼、地上走兽，他们都能管理，他们不知道无花果的叶子不能做衣服吗？这就是人的自主，他们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，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那亚当是苏格兰人哈，也穿裙子。我们没有办法解决，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任何自己的问题，因为人不是能够自主的，人只有伏在上帝的权柄下才能自主，人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的。死亡第一个是你眼睛明亮，清楚地看到你何等的缺乏，看到你没有生命。死亡第二个是你想要自主，你越想要自主，你就越在死亡当中。死亡第三件事就是他们躲避上帝，他们怕上帝，他们恨恶上帝。其实神要我们，神给我们的，神给我们的生命，听上帝话的时候，那个生命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。我们看得清楚是什么？是在创世纪二章九节，他们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。神让人的眼睛非常清楚的能做植物学家，能够非常清楚的享受各样的植物，然后能够非常清楚的判断各样的动物。每一个动物亚当都给它起了名字，眼目非常的清楚。你顺服上帝，你看到你的丰富；你不顺服上帝，你在死亡中看到你的贫穷。你顺服上帝，哎呀，这是我们每个做丈夫很快乐的事情，你看到你的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你看到你美丽可爱的妻子。当你在死亡中背逆上帝的时候，你没有看到你的妻子，你对上帝恨恶，你对人也恨恶。你给我女人，给我同居的女人，害我吃的。各位，我们在讲约翰一书的时候，三章十四节那里讲到说，恨就坐在死亡里面。一个人吃的日子，违反上帝的日子，就进入了恨的当中，那是死亡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死亡就是失去，死亡就是缺乏。在人背逆上帝以后，我们看到人缺少衣服，要用无花果的树叶来非常拙劣的来补足这个不足。我们看到人缺少食物，汗流满面，泪流满眼，血流满手，因为那是经济和吉利的世界，你才能够勉强糊口。我们也缺少住的地方，本来耶和华是我们的居所，现在我们不能住在有根基的城里。我们行也缺乏，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说，我们在黑暗里面，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，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。我们也失去了信任，失去了依靠，失去了友谊。亚当夏娃，夫妻之间，亲子之间，兄弟之间，都失去了一切原来在神手下我们可以有的那个丰富。死亡造成了恐惧，我们怕失去爱， 友谊、信任、食衣住行娱乐。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我们只有信靠上帝，才能够不惧怕，才能够在已经被咒诅和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我们不惧怕。但是我们不信上帝，我们就要找别的办法来减轻，来消除我们的恐惧不安。譬如说我们要抓权力，权力抓着不放，希望那个能给我们安全感。哎呀，各位，我们不是想要抓着爱情给我们安全感吗？我们要找到一个爱我们的人。我们不是要抓住亲情，不要让我们亲爱的人离开我们。不过恐怕在人间，我们最常抓住不放的就是金钱，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积财在地了。因为金钱好像是我们经验里面最有力量的东西。我不知道今天年轻人、中年人、老年人还有几个人会说这个世界最伟大的是爱情。 我不晓得还没有这么浪漫的人，我希望我还是哈。我看很多人都会觉得金钱是最有力量的东西，因此让我们积攒财宝吧。当我们有越来越多的金钱的时候，也许我们就有越多的能力，让我们能够抓住一些美好的东西，不会失去。金钱能够保障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和精神生活。我们积攒钱财，我看基本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。因此我们的主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说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因为主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地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、第六节。在可怕的世界里面，主对我们这些害怕的人说，你不要贪爱钱财。很奇怪啊，主在这里好像很知道我们不安的地方，就是最喜欢用钱财来满足那个不安，使我们的不安消除。不要贪爱钱财，钱财不能让你平安的，主让你平安，主不会撇下你，主不会丢弃你，主是帮助你的，你不要惧怕，人能把你怎么样？哦，我知道，失恋的人，人能叫你哭三天三夜。失业的人，人能叫你紧张三天三夜，三天三夜还说得太短了。好，我们要依靠上帝。好，我们依靠上帝，依靠上帝。可是现在有问题了，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而且我们每个人应该都积攒财宝在地上吧。耶稣这样，耶稣对我们提出一个理财的建议。我知道我们这里有好几个理财专家哈，有甚至常常在报纸上可以看到的理财专家，理财专家都会告诉我们怎么投资啊，你的钱要放在哪一个银行，放在哪一个动产、不动产还有基金上面。耶稣是最好的理财专家，他说你的钱不要放在某些银行，那些银行就是地上的银行，你要把你的钱放在天上的银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害怕，耶稣没有说不要积攒财宝，耶稣没有说不要存钱，你不要怕。耶稣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，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。是不是信友堂有一天要开一个月球银行？各位，那还是月球的地上，不是。那么是要开一个太空银行，那还是地球的太空，仍然不是。需要把钱放在哪一个基金上，放在哪一个公司，科技公司、生物公司？各位，不是积攒财宝不对，是积攒财宝在地上不对。什么叫做积攒财宝在地上？我认为积攒财宝在地上就是那种对上帝没有信心的积攒。积攒财宝可以非常的对上帝非常喜悦，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，不是说我们把我们的钱放在某一个卫星上面，或者某一个太空公司的 股票上面，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就是在积攒财宝的时候，我们是对上帝有信心的。好，我会继续说明这一点。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就是我们不思念天上的事，只思念地上的事，就跟哥罗西书三章二节所讲的刚好相反。不相信上帝，我们只想抓得到那些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，我们没有在上帝的慈爱和全能中积财，我们没有相信上帝的恩典，相信上帝的能力，相信上帝的眷顾，相信上帝对我们的爱，在积攒财宝的话，那么你为什么会积攒财宝？我刚刚已经说了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大概最有力量、最能给一般人安慰鼓励的就是金钱。那么我的钱越多，就给我越多的安全感。可是耶稣说，当你把安全感建立在钱的事上的时候，如果你积攒财宝，那你就会有损失了。我列出几个损失，几个错误。当你在积攒财宝在地上，没有信心的在积攒钱财的时候，你会积蓄更多的吝啬、冷漠、残忍，最后是毁灭。其实这可以用在每一个受造物上面，每一个人所珍惜的受造物上面。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个电影的 Lord of Rings 没有，魔戒之主。电影我没有看过，我也不觉得电影会太好，因为那个书是很好的书，很好的书被改编成电影通常都不好，尤其那个书里面有很强烈的基督教的色彩，作者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，我也觉得恐怕不管是好莱坞或任何一个地方，把基督教色彩重的东西一定都会减低。那里面有讲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他在很多符合圣经的观点里面有一个，就是那个 ring 那个戒指有极大的力量，而那个极大力量的东西会让拥有者堕落。哎呀，这个话我们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。权力使人腐化，为富就不仁，权力财富都会叫人堕落。虽然这两个东西都很有力量，还有什么？知识，知识叫人自高自大。我们今天不讲其他的东西，我们就讲钱财。雅各书第五章第三节，你们只知道积财，亏欠人的工钱。五四以后的中国的许多作家都会描述那个富人，或者资本主义，或者封建社会呢，有权有势的人所对于穷乏人的剥削和伤害。哎呦，西方这些作家就更多了。早一点，从19世纪的 Charles Dickens 到20世纪的John Steinbeck， 或者刚刚过世的 Arthur Miller， 这些人都常常写那些有钱人对贫穷人的剥削。不过我自己觉得这些人多半都很伪善，他们要不然就是在有钱人的出版商底下得到很多钱，然后骂一骂出版商，好像自己有一点清白；要不然自己也有很多的钱，也没有看到他们真的善待什么穷人哈。不过的确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，雅各书责备富有的人只知积财。你积财，你没有把上帝放在心里，那个给你安全感和权力的钱就叫你越多越好，不择手段的得，不择手段的存，那么你会扣别人的钱的，你会讹诈别人的钱的，你会不断的要求别人的钱的。路加福音16章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，让我们看到财主他可以穿紫色袍，天天奢华宴乐，他有非常多的钱，他可以让一个乞丐狗天天舔他的窗，他吃他桌子上掉下来的东西，他无动于衷。而我们在一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觉得那个财主还不错了，没有把那个拉撒路赶走。你不觉得那好残忍吗？你可以一面欢喜快乐的吃喝，一面看到你桌子底下有一个乞丐，有狗在舔他的窗，他在吃你桌子掉下来的东西，我们能够吃得那么平安吗？各位，不要讲资本家怎么不好了，不要讲资本社会怎么不好了。哎呀，我们每个人对于 在我们手底下工作的人，对非劳、对太劳、对应佣，我们的态度是很和气的吗？我们是不是也是想尽办法希望他们多做一点工，我们可以少给一点钱呢？如果你是太劳，你是非劳，你是月劳，你会希望你多得一点钱，少做一点工。你是主人的话，各位，我们好像有一种天性，最好人家都做义工。我在基督教机构里一听到义工我就很反感，因为义工在基督教里面的义工，我觉得就是不义之工，就是你做事不要拿钱就对了。不是世界上才有这个现象，教会里也有这个现象，所以雅各这样责备我们。基督徒也有这样的现象，所以旧约的先知也这样责备。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四到七节，阿摩斯责备那里的富有的人：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、使困苦人衰败的，当听我的话。你们说，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，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去，用小升斗卖出去，收银用大等子，就是两样的砝码，欺诈。我们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，好用银子买贫寒人，用一双鞋换穷乏人，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。哦，不是只有今天才卖死猪肉啊，以色列人也把发霉的麦子卖给别人。不是今天才用什么脱臭剂把那些腐化的油脱臭了再去做西点面包，当时也用发霉的东西给人。只要有利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做。你说我没有做，如果有一天你所在的那个公司是一个巨大的食品公司，那像很多这种大的食品公司，当他们做更多伤天害理的事，但是因为是那样几十亿几百亿的交金额，你在底下我看也做得非常的心安理得。你可能是戒酒协会的会员，但是如果烟酒公卖局实在很赚钱，你又找不到工作，你又是会计，我想你去那里你也很理所当然。他们卖酒，他们让人家破人亡，那我也管不了。他们卖烟让人得癌症，我也管不了，我很平安的就赚我的钱。各位，我们真的没有比任何人善良，因为我们的不安，因为我们的贪财，我们会变得残忍。如果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如果我们要用钱来满足我们的安全感，我们就会残忍。如同你想用爱情或者任何东西受造物来满足你的安全感，你就破碎和绝望。阿摩斯书第八章第七节，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。我不知道那荣耀那个字是不是讽刺的，是不是他的意思说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财富启示，他们一切的行为我永远不忘。上帝不会忘记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安全感对别人造成的伤害。阿摩斯书第六章第四节，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，书生在榻上，吃群中的羊羔，棚里的牛犊，弹琴鼓瑟，唱休闲的歌，为自己制造乐器，如同大卫所造的，以大碗喝酒，用上等的油抹身，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。不仅是个人是这样，集体也是这样。圣经里面讲到说，像亚述这样的国家，像以赛亚书十章六节，亚述这样的国家抢财为掠物，夺货为掳物，将百姓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。那鸿书三章九节说，亚述这个国家积蓄的财产无穷，华美的宝器无数。哎，当一攻击到英国、美国这些帝国主义打伊拉克为了油的时候，各位，我们真的是没有反省一下，日本、中国任何一个国家为了自己国家民族的利益的时候，去对别人的掠夺也是一样的。假如我们每个人都开车，假如美国打伊拉克，让我们的油价便宜一半，说不定我们也会投票赞成的。 假如今天我们的电费油价涨到10倍以上，我们每个人都几乎不能开车，不能用电灯了，美国帮我们打了伊拉克，然后卖油给我们很便宜，让我们能享受，我看我们也很高兴，哎，起码我们聚会的时候希望还是有冷气，灯亮一点。我们的良心很容易被收买的。如果我们只是因为不安而积蓄财富的话，我们会积蓄更多的吝啬、冷漠、残忍和毁灭，我们也会积蓄更多的愚昧。同样，这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事，利令智昏。路加福音12章21节又讲到那个无知的财主，我们已经多次讲过他的事，他很有智慧，很聪明，但他愚蠢的就是他一切所积蓄的不是为自己，他不知道他自己什么时候死，他对自己的生命一点都不了解，他积蓄了一大堆要给自己的生命用，他积蓄好的时候他死掉了。这样的故事我们不是也听过太多太多，不只是听过，我们也经历过太多，甚至我们家里的人也有经历这样的事情。我不是说我自己的父亲不好，父亲2年前过世，我多次讲过，我父亲在东海大学的时候，哦，他是数学系主任，他是训导长，他是非常理性的人。我和我姐姐、我弟弟出国的时候，他都给我们看一张图，就是那袁大头埋在哪一棵树底下。我现在跟你讲，就是因为后来我父亲搬到退休宿舍的时候，再去挖，那袁大头不见了。跟耶稣讲的一样，不要把财宝放在地上，有虫子偷咬，有贼会偷。利令智昏，对不起，我说我爸，请天上的老爸原谅。在传道书2章18节，2章18节到23节，传道者也在提虚空。我恨恶一切的劳碌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。那人是智慧，是愚昧，谁能知道？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，这也是虚空。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，心变绝望，因为有人用智慧、知识、灵巧所劳碌得来的，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，这也是虚空，是大患。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，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？因为他日日忧虑，他的劳苦成为愁烦，连夜间也心里不安，这也是虚空。各位，不是只有许文龙会这样，你我也会这样。我们劳碌了半天，到底给了谁呀？你享受了多少啊？你积蓄越多，在地上就积蓄越多的愚昧，像那无知的财主。最后，如果我们积攒财宝在地上，我们就积攒了更多的恐惧，这是最讽刺的。本来我们积攒的目的就是消除我们的恐惧，但积攒的结果就是我们更多的恐惧。我们怕死了，我们怕虫来咬，我们怕贼来偷，我们怕人来杀。本来我们希望积攒财宝，就是越多的财宝给我们越多安全感，给我们越多平安，给我们越坚固的家，越坚固的资金，越坚固稳当的儿子孙子的教育基金。可是你钱越多，我们就越害怕。各位，你应该看过够多的电影，那些有钱人，他们对他们自己，对他们的孩子有保镖，出入有专人看，但是再多的保镖，他的城墙像一个堡垒一样，也有恐怖分子把他儿子妻子绑去，寄一只耳朵，寄一只手指给他勒索。穷人不会有这种事，有钱的人越有钱越有这种恐惧。箴言23章第5节，财产会长翅膀飞去的，你积在地上不过是让它被虫吃，让它飞去。各位，我更遗憾的是这三点，如果我们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如果我们不是有信心的在积攒的时候，我们会积攒更多的残忍，更多的愚昧，更多的恐惧。这三点所罗门通通有。
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人，可是他在失去对上帝信靠的时候，他这三点通通都有。所罗门因为他的财富，因为他越来越多的财富，因为他对上帝的信心越来越少，他的财富让他积攒出很多的残酷。列王纪上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告诉我们，所罗门统治的时候做奴隶的有十八万人，做奴隶督工的，就是监视这些奴隶的，就是那些奴隶的主人拿鞭子打他们的，有3300人。哎呀，所罗门正好就像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对以色列警告，你们要立一个王，这个王将来会虐待你们，你们喊也没有用。我看所罗门那段话真的好像以色列在埃及，埃及让以色列做苦工，埃及的督工叫以色列活不下去，现在是一个最有智慧的王，因着更多的钱财就更多的残忍，他国内有180000人奴工，服苦的有30000，杠抬的有70000，凿石头的有80000。所罗门也积攒了更多的愚昧，让他的国家到儿子就已经没有了。所罗门也积攒了更多的恐惧，所罗门在他的内阁里面部长里面有一个部叫做奴隶部，那个部长叫亚多兰，有情报部，虽然我们没有看到，不过事实的发展是有，因为你知道民怨很深啊，在所有的所罗门的劳工部里面，或者说不是监督而是跟劳工一起工作的那个人就是耶罗波安。在列王记上11章29节说，耶罗波安有一次走在路上，走在田野，圣经特别讲没有一个人看到，在田野有一个先知叫亚西亚，就对耶罗波安说，你要做王，上帝要把所罗门的国度的10个支派给你。然后列王记上11章40节说，所罗门知道了就要杀耶罗波安。各位，在田野没有人知道，只有这两个人知道，先知不会讲，耶罗波安也不会讲，所罗门怎么知道的？他有眼线呐、他很恐怖啊，他怕人造反呐、他怕人，他跟那个苏联跟中国的政府一样，有很多的情治人员在监视人，因为他害怕。拿巴也是一样。好，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有信心，也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这么善良这么美好，我们的上帝对每一个他的受造物，特别是对他的儿女，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属神的人，他有那么美好的计划，有那么美好的安排，如果我们知道诗篇31篇19节，敬畏你投靠你的人，你为他们所积存的，在世人面前所施的恩惠是何等的大呢？哎呀，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是多么的好。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，流在山间，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，野驴得解其渴，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，在树枝上啼叫，他从阁楼中浇灌山岭，因他的作为地就丰足，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，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，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。如果你知道你的上帝为你在每一件事上有这么丰富的预备，像诗篇144篇12节到14节，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栽子长大，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，是按建工的样式凿成的，我们的仓盈满能出各这样的粮食，我们的羊在田间滋生千万，我们的牛驮着满驮，没有人闯进来抢夺。如果你对上帝有信心，你知道上帝预备的丰富的时候，我们积存金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慈爱、善良、平安、快乐、智慧的心来预备、来分配这些钱财。像约瑟，他在积蓄粮食的时候，他也积蓄了生命，他救了整个埃及和近东缺乏粮食人的生命。
当约瑟在积蓄的时候，因为那是积攒财宝在天，也就是他是信靠上帝在积蓄的时候，他也积蓄了许许多多的平安，让他家乡的人也得到了平安。他也积蓄了许许多多的怜悯，让许多人在荒年的时候得到照顾。各位，挪亚他也积蓄食物，在创世纪六章二十一节，方舟里面积蓄非常多的食物，那个食物让生命得以延续。亚伯拉罕也积蓄，你知道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，创世纪十二章五节，他带了他所积蓄的东西离开，这是他日后侍奉上帝的基础。大卫王积蓄了许多的金银，当他积蓄这些金银的时候，他也积蓄了敬虔，他积蓄的金银成为圣殿的材料。约阿斯王也积蓄了许多的金银，让圣殿里服侍的人得到了供养，这个在历代志上二十九章二节，历代志下二十四章十一节都记载了。当我们凭着信心，当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祝福是这么丰富，我们在积蓄的时候，不管是钱财，不管是粮食，那都有最美好的结果，就是让快乐，让平安，让怜悯，让生命给更多的人一起分享到。生命记十四章二十八、二十九节，每逢三年的末一年，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里，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，吃得饱足。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。把我们所有的东西跟人一起分享，凡你心里所想的都可以买，你和你的家属，你和利未人，你和孤儿寡妇，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喝快乐。凭着信心积蓄，凭着信心分配，凭着信心跟大家一起享受，那是积攒财宝在天上。最好的一个积攒财宝在天上的，我想到例子就是波阿斯，他用他的财富积蓄了平安，给路德和拿米好大的平安。他为他的财富积蓄了生命，让这一对婆媳寡妇可以活下去。他用他的财富积蓄了怜悯，让路德那个外劳，摩押的外劳得到了怜悯和爱。波阿斯也用他积蓄他的钱财积蓄到了自己的幸福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积蓄，我们可以积蓄，但是我们的积蓄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也就是要对上帝有信心。你可能因为别人比你笨，别人没有你那么聪明，没有你那么能干，别人的处境比较困难，别人的机会比较少，别人没有你那样的智商，没有你那样的先天后天的条件，以至于你比别人的聪明能干，环境好，你得到的财宝多，那么神用你的多分给别人。撇弃一切跟随主的门徒，和路加福音第八章有很多财物来养耶稣和他门徒的妇女，一样都是蒙神喜悦的。那个贫穷的拉撒路和富有的巴拿巴是一样讨主的喜悦。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愿每一个属神的人，愿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的财宝是在上帝那里。主，这是你给的，我的聪明智慧是你给的，我的体力是你给的，我的金钱是你给的，我的学问是你给的，你给我，为要我做妥善的慈爱的智慧的分配，你给我，因为这些本来不是我的，让我做一个忠心的管家跟你一起分享。让我们每个人都做忠心的管家，跟主一起分享，跟人一起分享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慈爱与怜悯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，我们的心在你那里，我们的财宝不论是知识是爱情是学问是体力也在你那里。 好叫你给我们的这些，因为我们放在你的手中，得到千倍百倍的使用，像那积蓄了五饼二鱼的孩子，把五饼二鱼放在你手里，让五千人吃饱一样。求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